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被在家中开庭，枉判三年，辽宁孙桂花喊冤离世；曝光吉林省黑牢中的酷刑，毒打、电击，往伤口上搓盐；迫害法轮功，又有七名政法委头目遭报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营口市盖州市69岁的法轮功学员孙桂花女士，2021年9月因被迫害，身体出现状况，看守所拒收，却被在家中被法院开庭，枉判三年。2022年11月3日，孙桂花喊冤离世。2020年9月，孙桂花在盖州市清河大集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受谎言毒害的人举报，后被盖州市国保大队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孙桂花被劫持到盖州市红十字会医院做身体检查，随后又带到盖州市看守所，因为他身体出现状况，看守所拒收，随后家人给他办理了所谓的取保候审，孙桂花被放回家。之后，国保大队警察和检察院人员陆续到孙桂花家中进行所谓的调查取证，一次次的骚扰威胁使孙桂花的身体更加每况愈下。2021年9月10日，营口市站前区法院的三个工作人员给孙桂花送来了法院传票，9月22日要在家中庭审孙桂花。站前区法院无视国家法律，无视孙桂花的身体状况，将他枉判三年。由于孙桂花身体原因无法送入监狱关押，在家执行。2022年1月病痛中的孙桂花工资被盖州市社保局停发，使他完全陷入困苦中。11月3日孙桂花在悲愤中离世。据明慧网报道，人们常说不要在伤口上撒盐，这通常是形容不要在雪上加霜的意思。但在21世纪的今天，在中共强制转化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牢中，却在伤口上搓盐。在吉林省公主岭监狱，法轮功学员于春波曾被狱警打过90个耳光，用电棍电击肛门，用钢板尺打烂他的大腿、小腿、后背及臀部，再往伤口上搓盐，然后再打再搓盐，一直折磨两个多小时。第二天，狱警又把于春波弄到办公室继续折磨，用钢板尺把昨天结痂的伤口打开，再搓盐，并用电棍电，再电两个多小时，连续折磨了五天。2020年正月，法轮功学员楚桂妍被吉林省公主岭监狱九监区教导员沈旭东等人绑在死人床上，连续迫害了六天。法轮功学员聂中坡被公主岭监狱教育科弄到八监队的一个房间，不让他睡觉，连续折磨五天。期间，狱警用辣椒水喷他的眼睛，逼迫他在所谓的五书上签字。聂中坡被迫天天坐七八公分宽的板条，他的屁股都坐烂了，只要他稍一动，狱警就会唆使犯人对他殴打。法轮功学员焦守同在长春市朝阳沟劳教所因不协转化的所谓三书，被狱警王涛用电棍、警棍、竹坯子、铁丝等刑具毒打后，脸部肿大呈紫黑色。第二天，当伤口刚刚愈合快要结痂时，又被拉出去毒打，把伤口全部打开，鲜血直流。据明慧网报道，中共政法委是各地司法系统迫害法轮功的最高责任单位。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中共政法委成员遭恶报的例子比比皆是，近期又有七个政法委头目被查。2022年11月10日消息，原杭州市政法委书记马晓辉被金华市中级法院 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6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万元。2022年5月消息，海南省政法委原副书记、秘书长刘成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立案调查。2022年8月17日消息，原河北省廊坊市政法委副书记、现任河北省煤田地质局局长王大虎因严重违纪违法被立案调查。2021年8月6日消息，原福建省南平市政法委书记吴荣才因严重违纪违法被立案调查。2022年3月23日消息，原贵州省毕节市政法委书记、贵州省司法厅前副厅长周全富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2022年9月16日消息，原江西省南昌市政法委书记、现江西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郭安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2022年9月12日消息，广东省东莞市政法委副书记、收容所所长叶沃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善恶有报是天理，这些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因为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及判刑，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7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比利时法轮功学员揭露中共迫害，声援四亿人退出中共组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11月16日，比利时学员在布鲁塞尔中领馆前举办活动，向民众揭露中共对法轮功持续23年的迫害，同时声援四亿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比利时法轮大法佛学会负责人尼克表示，通过23年来法轮功学员不懈的努力，使四亿中国人明白了真相，自愿退出中共这个邪恶组织，不再相信中共的谎言。每一个了解真相的人都感到震惊，我们需要紧急唤醒人们了解中共的邪恶行径，声张正义，制止邪恶。尼克说，希望有更多的中国人明白真相，不再被谎言欺骗，做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尼克还介绍了欧洲议会在今年5月通过了一项反对活摘器官的决议，该决议案特别提及法轮功。法轮功学员威尔弗里德表示，修炼法轮大法使他明白了人生意义，为了有更多的人受益于法轮大法，他愿意走向社会，用亲身经历证实法轮大法好，揭露中共的谎言，让更多的人受益于法轮大法。他说，我为退党的中国人感到高兴，脱离了中共的中国人会有希望和美好未来，因为他们是能够在正邪之间做出选择的人。法轮功学员在活动中表示，迫害没有停止，揭露迫害的真相就会持续讲下去，直至迫害停止。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496万。请听明慧编辑部文章，题目是注意安全。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3日。迫害尚未结束，大陆学员注意安全的事已经说了很多遍了，但总有一些人遇到事情还分辨不清，或者不重视。 例如，今年海外学员中发了订购冬装外套的通知，有了神韵作品、干净世界、希望之声等一些可以订阅的内容，就有人在大陆学员中公开或半公开的集体征订，还出现代购等等各种花样，还有用支付宝、微信等大陆控制的支付方式付款的。这些事不仅涉及大陆学员的个人真实信息，包括姓名、住址、电子信箱、电话、银行卡等等信息，而且究竟是谁拿走了这些敏感的个人信息，这个人是否可靠，拿走的信息储存在什么地方，存储的电脑等媒介是否干净安全，都无法保证。所以这类做法从很多层面来讲都很不安全，大家应该学会举一反三了，否则下次有人再推出一个名目时，自己可能又不知道该如何做了。顺便说一下，还有些学员习惯于显示自己和强加于人，比如练功音乐，有了一小时的就自行制作两小时的，要求正式发布两小时的，还有人说层次高了就不用练功音乐了等等。个人有时间想多练属于是个人的事，不要强加给别人，也不要抱着显示心。记住，任何人以任何形式改动师父的东西都是乱法，后果严重。最后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以法为师，学会以法为师才能不心如浮萍，不随波逐流。明慧编辑部，2022年11月13日。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终于可以自己上明慧网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回归，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4日。前些天碰到同修，同修说现在疫情没完没了的，说不定啥时又封城封小区了，咱不能总依赖能上网的同修啊，咱们也学上网吧，还能随时把三退名单发到网上给世人做三退。听同修这一说，我也动心了。我也是那种有条件上明慧网，但又总是找借口不想自己上网的人。我退休在家，年龄也不是很大，为什么总是依赖别的同修呢？一定要去掉那颗依赖心，保护自我的私心和怕心。我家这几年一直没安装宽带，我想怎么跟丈夫说让他把宽带安装上呢？还没等我跟他说呢，有一天丈夫急急忙忙就去把宽带安上了。我还是有点不放心，因为丈夫使用他的手机号码办的宽带，也不知道安全不安全呀。晚上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我身边放了一摞包装水果的白色网兜，在网兜旁边站着我以前的同事，他姓邢。醒了之后我想，这不是师父点悟我网行吗？师父太慈悲了，弟子想什么师父都知道。我决定去找能上网的同修学上网。到同修家，同修说有同修上午来他家时看到有几个警察和一辆警车在他家楼下。我一听一下起了怕心，说那我先不学了，过几天再说吧，就赶紧走了。回家的第二天，师父又点化我，在我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画面，一片宽广的农田里，一个稻草人立在田中间，农民就是用它来吓唬那些小鸟不要来吃庄稼的。我在心里鼓励自己，有师在，有法在，什么都不怕，我上明慧网是圆融我师父所要的。 师父在经文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我们突破了这个封锁，就是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就是不承认这种迫害加封锁。我在心里说，一切都由我师父说了算，我们大法徒说了算。于是我又接着上同修家学上网。当我回家打开明慧网时，看到师父静观世间的照片，顿时热泪盈眶，心里喊着，师父，师父。这时感觉到脑袋里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一根大圆柱子在里面，不知道是能量还是法轮围着圆柱子转，嗡嗡的，能量非常强。我想能上明慧网，敢上明慧网，也是去掉私心和怕心，心性得到提高和升华的表现吧。所以在这里我建议有条件能上明慧网的同修都上明慧网吧，走师父安排的路，否定旧势力的安排，精进实修，跟师父回到自己真正的家园。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一路保护，一路点化，推着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往前走，为弟子大事小事操尽了心。弟子一定要精进再精进，让师父多一份欣慰，少一份操劳。同时也感谢同修无私的帮助和付出。这是我个人的一点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迟到的感恩》，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4日。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大法，由于祖辈先人留下一心向佛的善根，种下了后人修炼的机缘。我父亲在1995年冬季幸运地得到了法轮大法，在父亲的引导下，我们家族兄弟姐妹们除了弟媳外，都有幸走入了大法修炼中。我虽然不是为了治病而修炼的，但学法练功的初期，师父就给我净化了身体，神经性头痛、咽喉炎、胃病、关节炎等各种疾病不治而愈，真的是无病一身轻。我父母一生信佛，常年吃素。在过去那个年代不吃荤腥，家里人口多，劳动强度大，营养不良。我父亲身体状况不好，常年有病，修炼大法不久，一下子把药罐子扔掉了，身体充满了健康的活力，让亲友和乡邻们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与超常，使知情的很多有缘人走入了大法修炼。在这20多年风风雨雨的兼程中，特别是1999年720以后，我们修炼路上的一关一难，提高的每一步都离不开伟大师尊的慈悲保护，我才走到了今天。千言万语也无法表达对慈悲伟大师父的感恩，唯有精进实修回报师恩。下面我把我闯过生死关的经历与同修们分享。那是2020年新年过后，由于疫情原因，单位放假了，小区的风控管理足不出户，每天只能在家学法， 3月4号接到单位通知，3月6号单位要复工。就在3月5号晚上，我和妻子、女儿、女婿刚学完法，准备发晚8点正念，我突然感到肠胃和腹部不舒服，反胃要呕吐，急急忙忙跑到卫生间，吐不出来又要排便，也便不出来，整个腹部刀绞似的疼痛。几分钟后，我从卫生间出来，疼得我直不起腰来，妻子、女儿和女婿在帮我发正念，当时我自己也没正念了，想不起来求师父了。妻子看到我脸色苍白，额头渗出了豆大汗珠，便和女婿把我扶到沙发上，我感到前胸拽着后背疼痛难忍，几乎昏过去，浑身发抖，手脚冰凉，盖上两床被子还是冷得不得了，头开始眩晕，眼前发黑，感觉天旋地转的。妻子拉着我的手，一个劲地让我喊师父，求师父，快求师呀。我渐渐感到自己的身体和思维失去知觉，听到妻子的喊声渐渐的微弱，我心里明白，嘴却说不出话来，就在心里求师父，救救弟子。这时女儿迅速联系亲戚同修帮助发正念，女婿把装有师父讲法的 MP3 耳机放在我耳朵上让我听法。突然我眼前一亮，一下子哪儿也不痛了，身体很舒服，什么声音也听不到了，感到身边的一切都很美妙。这时我心生一念，师父，这是哪呀？瞬间我又感到了腹部的疼痛，但我能挺住了，听到了师父的讲法录音，慢慢地睁开了眼睛，看到了围在身边的妻子、女儿和女婿。妻子看到我清醒过来了，一个劲儿地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快谢谢师父呀，是师父救了你。这里我真诚地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给了弟子第二次生命，为弟子承受了巨大的罪业，谢谢师父，也谢谢为我发正念的同修们。折腾了近一个小时，我感到身体很疲惫，手脚开始发热，浑身也有了暖意，脸色也恢复了常态。我侧卧在沙发上，用枕头顶着腹部，继续听师父的讲法录音，身体一点点地恢复了，只是胸部、腹部还在微痛，不知不觉我睡着了。第二天早上又跟着练了第一套和第三套功法，往起一站，身体轻飘飘的，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吃过早餐后，妻子说，今天别去上班了，在家休息休息，多学学法吧。我说，法是一定要学的，单位停产一个多月了，我是厂里的维修工，开工前的设备维修很关键，不能影响工厂的正常生产。然后我就去上班了，一天下来身体状况良好。过后向内找找，是什么原因、什么心让旧势力往死里迫害我呢？年前工作之余，我听了几首老战友传来的歌曲，其中有《父亲和母亲》这两首歌，反复听了几遍，让我动了情。我父母于2000年6月去北京天安门打横幅，为大法和师父讨个公道，被警察押回当地，非法关押了三个多月。我父亲原本修炼后硬朗健康的身体被迫害得骨瘦如柴，身上长满了疥疮，回家后六个月就离世了。母亲也因病业被旧势力夺走了肉身。以前因家境贫寒，我没有报效父母的养育之恩。这两首歌勾起了我对父母的情，没有悟到，这正是让我放下对父母的情，却被旧势力抓住了迫害把柄。其实我父母亲都与师父结下了圣缘，已走入了大法修炼，虽然被迫害离世，还有师父在管，我为啥还能被人心带动呢？根子上的问题是修炼不扎实，对信师信法打折扣，没有时时保持修炼人的状态。有那么多大法歌曲不去听， 为啥去听常人的歌曲呢？听常人的歌曲能激发人的情欲，这不是还有色欲心吗？还有，我在思想中经常指责抱怨妻子，不主动的配合把父母亲接我们家来。想如果是换个环境，或许不是今天的结局。还有，喜欢过年过节，阖家团圆，这是追求幸福生活的人心。在这些方面我不修去，那不就是个常人吗？修炼人在修炼的路上走偏一点，就会在生死线上摔跟头。今天写出来这些，是让同修们借鉴一下。修炼人一定要把握好自己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才能走正修炼路。只有多学法，修好自己，才能让师父多一份欣慰，少一份操劳。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认识到自己的一种现代观念行为，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9日。师父的红银六发表后，我学了好几遍，感觉有些句子内容相近，很容易记混，就开始背。背法中感受到法的内涵博大，师父为众生开示了创世的真相、生命的真相、迫害的真相、无神论、净化论的真相、现代观念行为的真相。感受到师父宏大慈悲的同时，也深刻地理解了无神论、净化论的邪恶。但对现代观念行为理解得不太具体，感觉就是现在常人道德下滑后一些不好的行为吧。自己修炼了这么多年，那些不好的行为应该没有了。然而，前两天发生的一件事让我认清了自己的现代观念行为。一天下午，我和同修出去讲真相，路上有两个年轻女子递给我们一张广告彩页，说是旁边的药店开业酬宾。我利用接广告的机会和他们讲起大法真相，帮他们分别退出了加入过的团队。分手时，我想起丈夫前几天让我给他买胰岛素注射液，心想可能也有优惠，就进去了。店里好几个人在忙，地上一大堆药。我问道，有莱德时胰岛素吗？一个年轻的像是管事的人答，有，今天优惠65元一支。65元便宜好多啊，我之前买的是90元。我又问，还能优惠吗？年轻人说，买几只？我说10只。年轻人说，能现在买吗？我说，没带医保卡，能优惠多少呢？年轻人说，
那等你拿了医保卡回来再说吧，保证给你一个满意的价格。我说好吧。回到家里和丈夫说了这个事，丈夫说，既然便宜，正好一会儿去姐姐家吃晚饭，咱俩顺便去买回来吧。我说行。但我心里想，怎么一下便宜这么多，别是假的吧。想到这儿，我对丈夫说，一会儿路上再问问别家药店多少钱，价格也不应该差太多。丈夫说好吧。出门不远，路边有一家连锁药店，丈夫说，我在外面看自行车，你进去问问吧。我进店一问，收银的女士说，优惠价70元一支。我说，买十支优惠吗？回答说，68元吧。我没说啥，转身往外走。她随即问我，那你说多少钱？我说，前面一家新开的药店卖60元。我当时并不是想说谎，我心里是想，那个管事的年轻人说的那个满意的价格应该是这个价。我边说边走出来，没想到那个女士追出来喊我说，好吧，就60元卖你吧。我一听她这么爽快就答应了，还追出来要卖我，可能60元也高了。我说我想想吧。出来后，丈夫问我咋回事，我就把这个过程和他说了一遍。他说，我们去那家新开的店看看。到了那家新开的店，服务员说，刚才答应你的那个人是我们老板，他下班走了，让我们卖你63元。我说，还能优惠吗？服务员说，不能。我说，诚实的说，我刚才路上问过某某药店，人家售价60元。服务员说，我们这个价卖不了。这时在外面看自行车的丈夫冲进来，对着我大吼，你道德有问题，你还诚实呢，你就是没道德，你随便泄露别家的商业秘密，你说你的诚实在哪儿？那阵势顿时把店里的4-5个服务员都吓懵了。好在我当时心里清楚，要守住心性，不能和他吵。我一边安慰那几个服务员，一边匆忙劝丈夫退出药店。一路上他气得不行，到姐姐家还说气得不想吃饭。出现这种情形，我知道一定是我错了。怎么错的？回到家，我将整个心路历程回顾了一遍，细一分析，大吃一惊。我清清楚楚地看到党文化毒害下那个贼奸溜滑的自己。先上演的是利益心，听到价格比之前买的优惠很开心，然后上演的是疑心，打听一下别家，别买到假货。进一步上演的是狡猾心，不真，用自己臆测的价格促使人优惠自己，人家爽快答应60元，又觉得优惠空间应该更大。最后粉墨登场的是智斗，当新开店家要卖63元时，则貌似诚实地告诉人家某某店卖价60元，意思是60元我都没买，你63元我肯定不会买，暗示对方考虑低于60元，至少是60元的价格。我惊讶于各种人心轮番上演，自己却是那么的自然而然。更为可怕的是，这一切竟然都是在不假思索中完成的。丈夫为什么骂我没道德？一个为了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绞尽脑汁，利用商家间的价格互搏来满足自己私利的人，不就是没道德吗？再仔细想想，一直以来自己觉得利益心很淡了。丈夫的兄弟姐妹买车买房和我借几万十几万不还，我也都无所谓。在单位上班有什么利益上的事，也都能主动让给别人，也没什么放不下的。那我为什么会在这2块3块钱的利益上费这么大心呢？认真的深究之下，我发现这是自己已经形成的现代观念行为。在变异文化长期灌输下， 这种变异的物质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行为方式与思维方式。一遇到什么问题，这套机制就自然的启动了。然后就出现了类似我前面上演的那一幕一幕。至此，我对师父法中讲的现代观念行为有了一层新的认识，也明白了师父为什么这样强调要去掉它。师父在《红银六神在展现》中说，放下现代观念行为的怪样形骸，还原你的善良直白。善良直白才是生命的本性，贼精溜滑是被灌输的魔性。这件事我叙述的比较啰嗦，写出来一方面是暴露自己这些不好的物质，解体它，另一方面也提醒存在和我一样问题的同修能重视自身不易察觉的现代观念行为。在修炼机缘的最后阶段，认真对待自己的一丝一念，走好自己的修炼路。个人浅悟，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青年警察说，尽我所能保护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3日。明慧记者张韵报道，今年10月的一天，北京某公安局一位值班的青年警察接到海外退党热线的劝退电话，听完真相后，不但自己退出了中共，还让身边一起值班的一名入党积极分子也做了三退。他最后还表示，我一定会尽我所能保护法轮功学员。一，我用真名退党。北京某公安局的王姓警察接到加拿大多伦多退党热线义工李女士的电话。喂，你接到我这个电话前可能都知道了吧，三退保平安，现在有4亿多中国人，包括高官，都为自己的平安做了三退。三退啊，不是到组织上退，而是把入党团队发的誓言作废。我送给你一个吉祥的化名，叫金福，金字的金，福气的福，金福退党保平安。你是党员吗？
我是党员啊，我的真名是某某，我可以用真名退。
他回复说，并表示他听过真相。李女士说，那太好了，你这就平安了。王警察说，谢谢你啊。
你不用谢我，这是你的福分。
李女士说，你身边就一个人吗？
还有一个呢，他还没入党，但是个入党积极分子，写了申请书还没批呢。
王警察回答，那就让他用福瑞的名字退团队好吗？
李女士说。
王警察询问了那人后回答，他说好。就这样，那个警察也退了团队。王警察表示，我一定会尽我所能保护法轮功学员。迪女士表扬王警察，你真善良，你要去继续帮其他人做三退啊，这是我们的退党热线，你记下来，24小时都有人值班。王警察回复，好好，记下了。你如果让你的亲朋好友做三退啊，你也功德无量，功德无量就会有福分的，你也是有福分才接到我们电话的，所以要珍惜这个机会，多做好事。上级再叫你迫害法轮功的时候，你要提前告诉他们法轮功学员注意安全。王警察说，我到时候啊会给他们通风报信的，如果我们局内部说法轮功有什么行动的话，我也会及时通知他们的。这个电话是我的手机，他给了他的电话号码，法轮功学员有什么都可以联系我。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是吧？我会尽我所能保护法轮功学员的。看他不想放下电话，李女士就继续给他讲大法红传世界和无辜被中共迫害的真相。听完之后，王警察问，那在哪里可以看到法轮功的书籍呢？你啊，用翻墙软件上动态网，法轮功书籍、法轮功资料，你在那里能免费的阅读，所有的书籍啊都在那里。那要钱吗？他问。不要，李女士回复。王警察说，那太谢谢您了。二，三位派出所的值班警察三退，表示谢谢您的好心肠。一名警察接到了海外法轮功学员的真相电话，他说，我现在在警察局上班呢，我们三个人在值班。李女士说，你们是警察，那太好了，能接到这个真相电话真是你的福气。我跟你讲一份公安部2005年39号文件，公布了中国14种邪教里面根本没有法轮功，所以法轮功是被冤枉的，是江泽民出于个人嫉妒利用国家机器而进行了这场迫害。这时有一个警察说，给他录音。李女士说，对，你们可以录音，我说的话你都可以录音，然后传给更多的人知道，谢谢你们。对方说，好，你继续讲啊。李女士继续说，你们是警察，要知道江泽民打压法轮功完全是违法的，连镇压法轮功的610办公室将来啊也会跟当年的纳粹盖世太保以及中央文革小组一样，他也是违法的。要知道你们公检法人啊现在非常的危险，你们知道现在是倒查是吧，就是为了把责任都推到你们身上，哪怕你是执行命令，最后的罪啊都算在你身上，所以啊你们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安全，是吧？对方说，是啊，家里还有很多人呢，意思也是需要安全。李女士说，是要保护好自己和家人，你看文化大革命刚一结束，北京公安局局长刘传新就自杀了，他为什么自杀？他不自杀要追查责任呢，老干部要给他清算账，他不自杀他能说是党中央叫他干的吗？对不对？李女士继续说，而现在搞倒查就是中共为自己铺后路啊，最后都是执行这类任务的人当替死鬼。现在很多国内的共产党员，从部委级的高官、中央委员，他们的家属都在做三退保平安。他们看过一本书，你们一定要上网看，叫《九评共产党》，用翻墙软件在动态网上看，所以他们大小领导人手一本。是吗？怎么能看到啊？警察插话问。我呀，等会儿发给你，看了就知道了。
共产党干什么坏事都清清楚楚地写在上面，咱们老百姓都被他蒙在鼓里呢。你们警察呀，面临着很大的危险。李女士说。好，那真的看看。对方说。李女士给他们讲前段时间中央党校里25名教授用真名退党的故事。感到对方静静的，李女士就问，你们在听吗？对方一起说，在在在，我们都在听呢。好，咱们就先把安全保下来，我们呐不为他献出生命。目前这个瘟神呐，不找张三不找李四，灭中共就找共产党的标志，所以要三退才能保平安呐。于是他们三人都同意用化名退出了中共。三，基层干部会议上安静听完一小时真相后，19人全三退。湖南某县的一个基层干部会议上，会议室的电话响了，一位干部接起电话听到，您好，我是从海外给您打来的，希望你在目前疫情蔓延的形势下能健康平安，所以我告诉你一个保平安的信息。对方说，好，谢谢你的电话。三退热线义工张女士从目前的三退大潮开始说，看对方一直不出声，讲了10分钟后就对他说，估计你也明白我说的话了，这样吧，我给你起一个化名，万顺退党好吗？对方说，好。张女士继续给他讲大法红船，讲自焚真相，又讲了10分钟。张女士问，你在听吗？他马上回答，在听在听，都在听。张女士继续讲了近一个小时，内容包括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真相，贵州藏字石的秘密，罗马帝国灭亡的历史，还讲了目前三退热潮中中共党校的教授用真名集体退党的事例，讲了默念九字真言后死里逃生的故事。看到对方的环境静静的，张女士问，喂，你身边有人吗？有，有很多，他们都在听呢，他们都没退呢。哦，我还以为只有你一个人呢，我可以让他们都退吗？对方回复，可以啊。那好啊，第一个是天礼，上天的礼物，要这个名字的说一声好就可以了。马上就有人回应说，我好。接着的名字，家福大利大喜福善福德善福善缘福贵福随健康祥顺祥和福大大智万利天顺大海，加上开始的万顺和第一个天理，一共是19个人，8人退党，11个人退团退队。电话讲了1小时06分，最后张女士说，请你们记住，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你们一定会平安的。他们都大声地说，记住了，谢谢。
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纪师父在延吉传法时生活上的故事，作者陕西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8日。2021年元月14日中午11点多，我准备做中午饭吃，想想吃什么。当我看见菜板上的大白菜，右边还有一小碗面酱，我的眼睛一亮，心里一下生一念，想起了我当年参加师父在延吉亲自办的面授班上的一幕。在学习班上，我们一日三餐就吃这饭，白菜帮蘸酱和馍，要不就是生黄瓜蘸酱和馍。想到这儿，我立刻做了决定，对，我今天就吃这饭。当我的思绪再回到26年前在延吉学习班上的生活时，我的内心充满了幸福、感恩和喜悦。要是时间能倒流，那该有多好啊！我用心回忆，体会着当年的情景，好像就是昨天。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很长时间了，我就想把在学习班上的生活写出来，因为年纪大了，提笔忘字，常人的观念也障碍着我，不写呢，又不甘心，有一种负罪感，觉得对不起我们伟大的师父，说来也对不起自己。我一边吃着饭，一边回忆着，流着幸福的泪水，好像又回到了1994年8月20日至27日的学习班上。那时候，装食品的塑料袋好像没有这么普及，我们没有经验，一买就是几天的馍，吃完一顿就把塑料袋口扎起来，没晾开，结果馍都发霉了，上面有好多像绿豆大的霉点，扔了又舍不得，吃又怕中毒，很是为难。学习班期间，同修大华化名，负责师父的生活，给师父买馍、酱、大白菜、黄瓜，有时也买豆腐。休息时，学员说馍都发霉了，怎么办？大华说没事，师父就这样吃了。学着师父的样子，还做了一个握球拧掌的动作，用手一抹，吹了吹，就这样吃了。学员一听就说，师父这样吃，咱也这样吃。大家都笑了，当时没有一个人扔馍的，这好像是1994年8月24日的事。延吉班结束，我回到老家，家人都不敢认了。当时我的长相变得很年轻，脸色白里透红，两只手软绵绵的，很光滑，像抹了油一样，谁见了都愿意摸着我的手。那时我53岁。当时老母亲见了我，抓住我的胳膊说，小，方言指儿子，你放假回来了，不陪我说话，跑到外边偷吃好的了，看你20多天变得白里透红，也胖了，娘非常高兴。我说，我没偷吃好的，我去东北参加师父的学习班了。娘问我啥学习班，我说修佛的学习班。我娘很高兴，非常认可，说好好，修佛好。在我幼小的时候，我的印象，父母就是积德行善的人。看师父录影时，我娘坐在前面，嘴里一直小声地说，师父讲得好。我娘到88岁，眼不花耳不聋，无病而终。中共迫害大法期间，坏人造谣诽谤，说师父生活如何好，如何奢华，都是谎言，我就是见证。听老学员说，师父生活非常节俭，除了吃这饭就是素食面，师父从不吃请。1994年8月27日延吉学习班结束了，师父把半班剩下的7000元钱全部捐给了延吉红十字会。坏人说师父敛财，这话不知从何说起，他们给师父所造的谣是见不得阳光的。现在生活条件比以前好了，还有人在吃着各种名目的营养品和保健品，为什么现在病这么多呢？有些病从来没有听说过，现在的各种灾难频发，人们就不想想这到底是为什么。就在人们追逐物质利益的今天， 为什么有那么多好人不畏打压，冒着被抓、被打、被判刑，甚至失去生命的危险，每天在奋力地讲真相、救人。他们不要世人一分钱的回报，只为世人在遇到危险时能平安健康。他们是为了什么？受到了20多年的严酷的迫害，直到现在还在持续，可他们初衷不改，没有怨言，一如既往还在为世人能得救而奔波，这不该引起善良的人们的深思吗？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什么样的人生最绚丽》。
哪里的春天最美丽，窗前的燕子它会告诉你，千里万里迎着风雨，它每年飞回这故乡的花季，那一朵鲜花最甜美，勤劳的蜜蜂它会告诉你，千朵万朵终将过，像那最美的一朵翩翩舞起，像最美真正的修炼人哪定会告诉你，千难万难永不放弃，返本归真是人生的真谛。什么样的人生啊最绚丽，真正的修炼人定会告诉你，告诉千难万难永不放弃，返本归真是人生的真谛。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